到他从克西马尼园，等到他被捉拿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约翰被彼得就拔起刀来，就砍了，砍了这个马勒谷的，就砍了这个一个大祭司的仆人一刀，然后削掉了他的耳朵右耳。那这个时候，主耶稣对彼得说：“收刀如鞘吧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”现在我们主经过三次祷告以后，他明白了，他完全顺服下来，所以不要动刀，收刀入鞘吧。弟兄姊妹，你们不需要来保护我，因为我知道父所给我那个杯，我岂可不喝呢？他现在欢然的举步，然后第二天果然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真的经过了那个时候，他真的喊说：“神啊，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然后没有多久，他说：“我渴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他先是尝那个杯，乃是神愤怒的杯，因为神掩面不看他。这一个杯应该是每一个罪人要喝的，那是神愤怒的杯。当一个人犯罪、堕落、失败、黑暗的时候，你知道神掩面不看，那个杯乃是代表愤怒的杯。但是不是这样，他接过来的不光是愤怒的杯，他说我渴了，他也接过了一个咒诅的杯。为什么渴了？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八章，我们就知道阴间里面的火焰是从地狱里面点起来的。为什么今天人会渴？当酒精的火焰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人非喝酒不可。当荷尔蒙的酒、荷尔蒙的火在人里面燃烧的时候，人非犯罪不可，人非叫家庭破碎不可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破碎的家庭？就是因为在这个家庭里面，你看见有一个火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里面燃烧，而那个火是从地狱点起来的，而那个火烤到人一个地步，人说我渴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妇人不光是一个丈夫、两个丈夫、三个丈夫，连第五个都不是他的。但主耶稣告诉他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那为什么现在主耶稣渴了？因为主耶稣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刑罚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地狱的火在那里烤他、焚烧他的时候，他说我渴了，他代表全人类说我渴了。今天你在台北看见许多人买股票，许多人欢迎奔走奋斗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告诉人说我渴了。就是因为他说我渴了，所以我们这些人就不需要再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蒙恩得救的人，除了我们罪的问题得到解决，我们能够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喝了这水就永远不渴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里面有说不出来的平安，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不光尝尽了愤怒的杯，也为我们尝尽了咒诅的杯。弟兄姊妹，地狱加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咒诅这两个字所代表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当他家破人亡的时候，有的人说我试着要过着一个无尘的人生，结果一败涂地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那个结果就是人尝咒诅的杯所带来的。感谢主，当我们的主说神啊神啊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，我渴了，他不只接过了愤怒的杯，他也接过了咒诅的杯，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成了。成了的原文告诉我们意思是什么呢？意思就是当我们的主从父神那里接过愤怒的杯，也是咒诅的杯的时候，他完全的喝尽了，因为我父所给我的杯岂可不喝呢？他果然把他为我们的缘故完全的喝尽了。现在他好像把杯倒过来说，完了，全部成了，没有一滴是留下来给你给我的。所有的愤怒的杯和咒诅的杯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已经为我们通通尝尽了，现在成了，你倒过来一滴也没有了，我们的主在我们十字架已经完全为我们尝过了。 他为什么能够做成了，为什么能喝尽了所有的苦杯。弟兄姊妹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他爱我们，就是因为他经过了克西马尼园的夜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他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，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接过这一个愤怒的杯，也为我们接过了咒诅的杯，而且为我们尝尽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每次擘饼的时候，你要看见，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杯乃是祝福的杯，不再是苦杯。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喝这个杯乃是代表祝福，咒诅是他受，祝福是我享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没有克西马尼园的夜，就没有耶和华的夜。他说我来了，你为我预备身体，你为我预备一个身体，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果然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遵行了父神的旨意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我们的主没有经过挣扎和奋斗，他不是为着自己奋斗，为着自己挣扎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生离死别的痛苦，特别从来没有从父神的旨意和父神的笑容中离开过。为着那个缘故，最后他宁可和他自己的旨意分开，他不愿意和神的旨意分开。感谢赞美主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克西马尼原野。不止如此，克西马尼主是把雅各跟约翰带去，因为我们的圣，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我们的主如果经过十字架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也得经过十字架。我们的主如果经过克西马尼，我们也得经过克西马尼。特别如果我们要坐在他的右边和坐在他的左边，主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。换一句话说，弟兄姊妹，达到宝座的途径必须经过十字架，达到早晨的途径必须经过黑夜。所以我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明白，每一次当我们经过黑夜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喊说我的神啊，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我们就是喊说我的魂啊，我的魂为什么离弃我。许多时候感谢主，当我们说我的魂，我的魂为什么离弃我，我们现在要顺服神的旨意，要把我们的旨意置于死地，钉在十字架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个感觉叫做什么感觉呢？那个感觉就是黑夜的感觉。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能够享受主的同在，在他的右边，在他的左边，享受与主同得荣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那叫做什么呢？那个叫做早晨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就看见说，原来这个主在克西马尼所经过的一面，是为着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怎么成功的。如果父爱我们，神爱我们，如果主自己不爱我们，这个是不能成就。但是主不只爱我们，主也爱父神，主爱父神的爱就像父爱子的爱一样。因着这样的缘故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克西马尼园的故事就发生。那如果主经过克西马尼说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只要照着你的意思，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我如果再经过黑夜，再经过晚上，当我们好像一夜虽有不息的时候，我们要问说，到底为什么主让我经过这些夜晚？没有别的，我们的经历永远不会越过主的经历。那个经历是什么？那就是主让我们经过哭泣的夜晚，就是能够对神说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我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道路。我们一生的道路都是做一个顺命的儿女。感谢主，许多时候主把我们带我们经过夜晚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主的目的不叫我们停留在晚上，主的目的是叫我们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一；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二。 那么弟兄姊妹，在末了的时候，我要再一次提醒弟兄姊妹，旧约第一次提到爱是什么时候呢？第一次提到爱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罕爱以撒。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告诉他说，你要再做以撒，就是你所爱的以撒，到我所造的地方，到我所指示的地方是献给神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晚上，是现在亚伯拉罕经过了一个夜。为什么对他来讲是一个夜呢？因为神未做要试验他，他说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，神说你再做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。现在到这个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然后下面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所以你知道前面当我们的主，当我们的神对亚伯拉罕说这个话的时候，让亚伯拉罕经过一个晚上。那现在请我们记得，亚伯拉罕所经过的夜，实在说来就是根据耶和华的夜所有的经历。每次我们讲的亚伯拉罕都说到我们的奉献，谁能够奉献，谁肯奉献，所有奉献的人都是经过亚伯拉罕之夜的，都是从那个晚上经过，结果从那个晚上经过，结果就叫从那个晚上经过，结果那个声音是什么呢？声音就是要往摩利亚地区，在那里，在我所要指示你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那么这次的爱是第一次圣经提到爱，圣经第一次提到爱就给我们一个很美丽的预表，亚伯拉罕预表神，以撒预表他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。这个爱乃是指着父爱他怀里的独生子的那个爱。但是你看，亚伯拉罕最后愿意让以撒献上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神乐意经过耶和华的夜，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功救赎。但是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一点，那个时候这个童子以撒已经不再是小孩子。但是如果你读整个故事的话，你发现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，以撒一点的挣扎都没有，特别是甚至于到了把他绑在祭坛上，以撒一点都没有挣扎。从头到尾这个故事能够发生，不光是因为父亲愿意，儿子也愿意。所以你看见了，在这里亚伯拉罕所预表的原来那个故事乃是基督的故事。所以你看，从头到尾没有挣扎，没有刀收刀入鞘吧，凡是动刀的人必要死在刀下，我父所给我的那杯岂可不喝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看见我们的主耶稣怎样上十字架，你要看见的那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那幅图画所给我们看见。但是非常感谢主，这一段的故事一面是说到父怎样爱他的儿子，一面告诉我们基督怎样愿意自己在祭坛上，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献上，我们就得到这么大的救恩。那另一面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以能够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每一次当我们把以撒献上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试验，因为根据神的律法不可以把一个人放在祭坛上，所以这证明说神所要的不是以撒，神所要的乃是亚伯拉罕。当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他自己放在祭坛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感谢主，有晚上有早晨，